这个梦想就更加近了一步。那在2013年到2015年在 Boston 读书，那快要毕业那段时间呢，找工作那段时间就开始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遇到很多的不顺然后神就一直在这个求职的过程当中，好像这个一直没有给我成就然后就很多的这个机会好像就失去了。那我想现在回过头来想，神在那段时间也是在给我学习功课因为当你在读 MBA 的时候，我们这个进去之后，这个很多学生都在说这个将来会有很好的前程其实那时候就是内心会有很多骄傲因为你会想you can dream everything 你可以这个对于未来有很多很多的期望所以这个神在那段时间就有这样一个管教的功课然后在找工作上面就遇到很多的阻碍。那在那段时间2015年的时候我们家姊妹Eva, 然后她曾经在2009年到美国来 Seton Hall 来读书读了一个学期，然后神就呼召她回国传福音她那时候也有很多奇妙的经历神的带领让她回国传福音。那所以那他就读了一个学期。那当我2015年毕业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他内心就有一个感动他就想要回西腾后把他之前没有完成的学位还有三个学期他想要完成。那时候就是内心我内心就有一些低谷也是不满因为如果回到新泽西的找工作地理位置上就会受到很多的限制因为当时是各个地方投简历嘛，所以那时候就是有一些彼此之间有一些争论，然后后来就这个祷告我们就达成一个协议因为当时我有两个面试嘛，有两个面试，一个在香港，一个在佛罗里达然后我们就协商如果这两个面试如果有一个给了，那你就跟我走，我们就去那个地方工作。但如果这两个面试神把我门全部关了，那我就跟你回 New Jersey 所以我们就达成这样一个协议果然后来神就把这个门全部关了，那我们就准备来 New Jersey。 那后来但是内心还是没有放弃嘛，内心想纽约很近也可以找工作。所以那我们这个在要搬来 New Jersey 之前，我们那时候在 Boston 我们是2015年6月30号我们必须要这个搬出来，因为房东7月1号就要租给别人那我们在6月13号还没有找到房子所以还剩十几天的时间其实我们这个之前4月份过来找过一次，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所以在6月13号那天我们家有三个孩子，那时候两个孩子，然后那次老二有生病和发烧，然后就那天心里就非常的沉闷然后就毕业工作还没有找到，未来的前途也迷茫感觉都是非常非常的困惑。然后那天有个姊妹给我们发了一个讲道的视频，是一位埃及的牧师这个他在讲道里边别的信息我们记得不清了，但是他有讲到几句话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他说那个我们的神不是医治的神我们的神也不是供应的神我们的神自己就是医治，我们的神自己就是医治就是供应他说我们应当先寻求上帝自己，而不是上帝所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上帝给我们带来的这个 benefit 我们要寻求上帝自己，因为在他里边才有真正的意志，在他里边才有真正的供应所以他那个讲到最后他就呼召如果你们在场的将来 神呼召你们放下手中的工作事业去为他全职服侍你们是不是愿意？然后那个呼召就是相当于点醒了我们，因为我们曾经三年之前这个2012年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在一次三天的营会最后一天同样也是一对宣教士最后一天呼召他说将来如果是呼召你们放下工作，你们愿不愿意回应他的呼召所以那天我们都站起来了2012年那天我们都站起来了，但是之后我们就忘了三年之后我们就已经忘了，但是上帝没有忘了我们在他面前的一个理智所以我们那天晚上我们就很奇妙也没有在为孩子生病得医治祷告，也没有为这个工作祷告，也没有为找房子 New Jersey 的房子没有着落祷告我们单单为了寻求上帝自己为了寻求如何能够更好的来服侍他祷告很奇妙第二天这个我们家姊妹在灵修的时候就有莫名的喜乐这个他刚读完经，然后他就接到新泽西的，就是我们历史教会，因为他以前在历史教会有一个学期的时间所以他接到历史教会的一位姊妹电话，他说诶，我们这里有一对宣教士夫妇，然后他们这个在 Daniel 有个地方然后有三个房间你们要不要考虑住我们就非常感恩哈利路亚，然后就帮我们解决房子的问题。然后那个老二一醒来，烧也退了非常精神，胃口都很好。所以那一次我们经历到神的供应和医治所以非常的巧，就在前一天神借着一个讲道提醒我们当我们不为这一些祈求，单单为如何寻求他，如何能够更好的服侍他来祷告祈求的时候，神就看顾我们供应我们一切的这个需要。那在来 New Jersey 之前一周我们反复的好像神借着一句经文在提醒我们就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神对约书亚的劝勉你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那时候不过我们就比较困惑然后我们想去 New Jersey这个有什么好要害怕的这个所以我们不清楚前面神会怎么样带领，但是我们感觉会有事情发生因为这个就很奇怪嘛，这个又不是去别的地方，然后为什么神叫我们不要害怕所以就带着这样一个神的这样一个提醒，我们就来到了 New Jersey。 那来到 New Jersey 之后，那我们家姊妹就是开学了，那我就继续找工作不过一直找一直找好像都没有什么消息也没有什么动向。那有一段时间我家姊妹就比较困惑她在她向神祷告不知道将来的路要怎么样来走她也不是说担心生活，因为神从来没有让我们缺乏过但是她祈求神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前面的方向然后有一天他这个喝咖啡，他做功课做到很晚，他晚上这个就睡不着，然后他在朦胧当中他看到一个异象一个异象，就是他在这个一片很漆黑的黑暗当中在行走，然后他前面有一只小狗然后那个小狗的脖子上有一个挂着一个发光的一个小球那个光不是很大只能照到前面一小片范围所以根本看不到远方的道路，只能看到前面的道路，脚前一点点的道路所以我想神借的这个意象让他也是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只要跟着他一点一点往前走因为他在那个意象当中好像前面看不到，都是黑暗，看不到任何的方向，他只能跟着那个小狗那个前面的那一点光源往前走，否则就会迷失在黑暗当中神没有让我们好像能够拿一个手电筒或者探照灯一下子把我们前面的未来的一个 前景都告诉我们啊，他而是要我们相信他，要我们跟随他一步一步的引导啊，所以我们就想到诗篇119篇啊115节所说的，你的话105节，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啊，是我路上的光啊，所以我们以明白了神的心意啊，他没有让我们看到将来很远的一个规划啊，他只要我们每一天啊，每一天一步一个脚印能够来跟随他啊，所以那所以其实那段时间神就借着点点滴滴的一些经历在提醒我们啊，神要带领我们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啊，不是我之前想的好像要在职场上这个有份工作这种来扶持他，其实那时候神已经开始对我们的这样一个呼召，只不过那时候我比较这个一方面比较麻木，另外一方面还是坚持想要在职场上服侍神啊，所以这个禁锢的思想或者说自己内心的有一个已经有一个计划啊，凌驾在神的计划之上啊，所以神还有更多的功课要教导我们，所以那时候这个我内心就觉得神既然让我读了一个上课，他没有理由不给我预备工作啊，所以我当时就是一直是这样的坚信。那时候我也读到亚伯拉罕75岁领受呼召啊，要等到100岁这个神才让他这个应许之子来临啊，所以我就在想，上帝若关上一道门啊，必为我开一扇窗啊，这是我们经常祷告时候说的啊，所以我就想说不定等得越久啊，之后的工作说不定就越更好。然后那后来有一次啊，我们家两个孩子又是接连的这个患重病，然后那时候我们家没孩子也没有保险，所以那个因为做学生嘛，没有保险去不了医院啊，工作也没有着落啊，所以就非常的焦急。那我们的也是我们家姊妹啊，她是非常灵里面非常非常的寻求神那段时间啊，她就无助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来求助。来祷告啊，他就问神啊，神啊，你究竟要如何养活我们全家啊？然后他就听到一个清楚的声音啊，我要用我的话语来养活你们啊。然后他就把这个告诉我啊，然后那个就叫我考虑一下。然后那个其实那时候也是总是这样跟抱怨啊，神你有话你就直接向我说就好了啊，为什么不直接向我说啊，总是通过我姊妹来告诉我不过后来习惯了我们的重点在于神的 message 啊，不在于神传递 message 的途径啊，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一些特殊的经历啊，但是神借着姊妹好像让我觉得神好像要带领一条不同的道路，虽然之前也有一些全职服侍的这种呼召，但是都被我压下去了，因为一心想要找到一份工作。所以不过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一边在投简历我在想，神既然你有这样的应许啊，你说你要用你的话语来养活我们，那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所以就想啊，那你说你用话语来养活我们，我就每天读你的话语啊，所以那段时间就感谢神，非常渴慕神的话语啊，一边投简历一边每一天就是细读神的话语啊，虽然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会怎么样，但是就像神你已经说了嘛，你要用你的话语养活我们，就好好读你的话语啊，所以那段时间而且我们是住在宣教士夫妇家里边，所以每天跟他们有很多的关于圣经的讨论啊，这个一个礼拜参加4-5次的查经，然后也在教会服侍啊，然后我们房东曾经的他们的奉献的经历啊，也是深深的激励着我们。虽然如此，但是内心总是对于求职还不死心啊，还不愿意放下，还不愿意完全的来服侍神，所以那段时间在跟神较劲啊。那有一天晚上我们家姊妹又做了一个梦，然后她就梦到这个苦苦，以西结书苦苦苦， 然后他就早上起来他就犯神经啊，他怎么翻怎么翻也找不到一些书里边有说什么苦。然后后来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就是在 Facebook 上面分享的一篇灵修的信息啊，以西结书37章枯骨复苏。哎，然后哎，他一读到，他说哎，这就是那个我昨天晚上那个哭，原来不是苦，是枯骨复苏啊，来跟我分享啊这段信息。那我们知道这个神要以西结去到一个骸骨那个山谷里边，都是骸骨，然后神问他这些骸骨还没有没有希望，能不能复活啊？这一些就说神啊，你知道的。然后神就叫他发预言，然后这个骸骨就定于经连接起来，肉也出来，然后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啊，非常奇妙。那段时间我个人在灵修的时候，也是前两天也就读到那边所以这是神又在提醒我们，就是好像神要要我们从事一个就是跟神话语有关的，然后就相当于一个先知性的一个职分嘛，就是传讲神的话语。然后不过我内心还是继续的在跟神较劲。到后来有一天礼拜天牧师讲到，又讲以西结这个以赛亚书第6章啊，神呼召以赛亚啊，然后哎呀我心里又疙瘩，说神啊你怎么又来了又来呼召了。所以当时是非常的不愿意顺服啊。那我想当时除了内心的一个私欲就是想要在职场上想要有份好的工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呼召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罗马书第10章说到，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传道是非常非常 serious 的使命啊。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没有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明确的 calling 这个呼召，我绝对不敢踏出去啊。那其实神当时已经非常非常明确的只不过我自己好像在搪塞神的这样一个呼召，我认为还不够明确，就像基甸一样，他觉得不够明确，要神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显明。那时候也这个读到四不真的曾经的一句名言就是要逃避传道人的呼召如同逃避地狱的火。但是如果上帝呼召你成为传道人你就不要作践自己去做皇帝所以我当时就是非常希望上帝能够有个再给我非常明确的呼召。那最后是在2016年大概3月份我们以前上海家庭教会的牧师他的女儿在 New Jersey 有一个什么音乐方面的一个什么演出他就到美国来了，就顺道来探望我们所以我们上海的牧师千里迢迢到 New Jersey 来探望我们，然后就跟我们说，这个你看你现在也没有工作有没有想过上帝可能要带你走另外一条道路我们在国内没有很好的升学的教育的资源那你现在这里有很多很多的神学院，很多的资源你有没有考虑神可能要叫你从事另外一个服事，全职的一个服事所以我就是那次就是相当于最后打破我内心的这样一个抗拒或者搪塞就像我们上海的牧师好像神千里迢迢把他拆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个要全职服事，我想上帝的旨意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就是要我走这样一条道路。所以那时候就也是战战兢兢的，然后觉得自己反正各方面都是不够也不合格，为什么神要呼召我不过就带着这样一个神的这样一个呼召，就尝试去申请一下神学院。所以那时候就申请了这个费城的一所神学院，然后过了那时候是先去看看了之后，就看到那边带领我参观校园的那位弟兄 在讲解神的话语的时候，好像眼里冒着光啊，这个啊，对于神话语的这种 passion 啊，我觉得这是非常给我很大的震撼啊，所以想哎，那就试试看申请那所学校。后来过了大概两三个礼拜，我们就受到通知啊，就录取了。所以就非常感恩神，就是带领我们这个过程，让我们不断的明确他的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啊，也调整我们一个方向，本来想要在职场服事，但是神有另外一个带领所以后来想起来，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就像刚才说的之前一直想要在职场上荣耀神。服侍神啊，其实神用一个非常幽默的方式成就了这样一个祷告啊，神没有让我去一个职场上好像一个公司里边服侍，而是他自己给了我一个 offer 啊，而且在能够服侍神全职的服侍，那是非常非常荣耀的这样一件事情啊，所以其实神也回应了我的一个祷告，只不过不是我之前所想要的、所认为的一个愿景，所以就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不知道我有多少时间分享，没法哥，
没关系，大概在三分钟吧，
那我就差不多了，对，没关系，这个后面的话，那因为我这个当时是有条件录取，那。因为学校需要提交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好像所有的一个凭证啊，就是认捐也好，教会的认捐什么都可以啊，所以那段时间也是当然一开始就会觉得很奇怪，神我都奉献了，为什么还给我这么难的一个坎啊？因为这学校的一个规定，那后来在那段时间也是。神教导很多很多的功课，也就是祷告的功课。因为前面几个月，从三月拿到offer 到六月底，都没有很好的在这件事上祷告，因为当时想、完全交给神，神既然呼召，神一定会成就。等到六月底了，还没有什么动静，然后就想到，上帝有他的主权，但是他的主权并没有消除我们的责任啊！我当时候就是没有很好的迫切为这件事情来成就的来祷告，所以就向神悔改，然后恳切的向神祷告，然后写呼召见证，就是在教会里边跟弟兄姊妹分享，然后后来就非常奇妙，当我们这个发代祷信然后每天。向神祈求他自己来成就这件事情，就很多弟兄姊妹都来问啊，怎么样能够参与我们这样一个呼召啊，怎么样能够来帮助所以这个很感到到七月底就差不多都50%的 cover 了那很多其实里边有很多弟兄姊妹，有些是甚至是我们都不认识的弟兄姊妹啊，他们也愿意来来支持，那但是我到八月底相当于是一定要完成这个筹款，因为我的 grace period 的到8月30号就结束了啊，就如果不能够成就，那我跟孩子的身份就出现很大的问题。然后8月1号，我记得对，8月1号，我们家姊妹去去上班，然后她身体也不舒服，然后孩子也不舒服，然后那天我就特别的难受。然后想，那个也愿意回应呼召，但是为什么神就这个不给我成就？然后就听到一首赞美诗这一颗谦卑的心，他的那个副歌给我很大的帮助。他说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在最难的、最软弱的时候，神告诉我要更多的祷告，更多的依靠，然后就。听完之后就流泪，然后就想，为什么那么艰难？后来，一唱完之后，我就打开圣经，就有一句话就是直接的印到我的这个眼帘里边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24，那招你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我觉得神给我这句话是 给我吃了一个定心丸啊，他必成就那件事情啊。所以我姊妹回来之后就跟他分享，不用担心啊，神一定会成就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最后大概到八月底，大概八月二十几号，最后的就是完成学校的要求，然后把资料发过去，然后 I-20 再发下来啊。所以我觉得神在这段时间啊，给我们很大的熬炼啊，一是把我们所有的这个曾经读商科时候那种好像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啊那种骄傲，全部把它磨平了啊，就像摩西在旷野这个四十年被神熬炼。啊，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感恩，现在回头看神的带领啊，其实最感恩的不是在神的供应啊，神的这些啊事情成就，而是在最挫折、最软弱、最低迷的时候，经历到他的神在同在，经历到他的信实。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很大很大，整个人生都是很大的一个帮助。好，那我就先停在这里，谢谢明华哥。